众人怎可作一场世界有谁是人虽无心造诸大福人向诸祝福人虽无心造诸大
聚在一起，真的在这里又可以听从你老仆人所讲的但以理书，求主真的从天上赐下智慧给开口的弟兄，真的让我们能够通过晚上的聚会可以聆听到神的话语。主啊，你将但以理书向我们打开，也给我们每一个有一颗谦卑的灵，开通我们的耳朵，求主祝福接下来这一段段小小的时间，愿主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我们希望今天能把它读完。现在我们要请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第一节先读到十一节。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 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
好，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就是说到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这是他在位的第二年。那么第一章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时间稍微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那么请你读耶利米书25章。耶利米书第25章第1节，我们就读这一节。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
我们现在主要是把这个时间对照一下，这里告诉我们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那现在请你看看第一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就在这一年，就把但以理他们就带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约雅敬第三年还没有到第四年，所以尼布甲尼撒还不是王，不过呢没有登王位就是了，好不好？他是王，但是没有登基，所以第四年他才登基。约雅敬的第四年他是才做王第一年，所以现在我们读的是第二年做梦，那是约雅敬的第几年啊？第五年。好，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很好。因为以后我们要来看，就是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日期。那么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做了梦以后，下面讲心里烦乱，原文不是心字，原文是灵字，灵里烦乱，不能睡觉。所以这个梦是很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非常相信这个梦，相信到这个程度不能睡觉了，他弄不清楚为什么我会做这么一个梦，灵里就乱了。所以第二节他就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 和加勒底人招来。为什么要用加勒底这个子人？因为上次我们讲了，加勒底人是搞星谱的、占卜的，听懂占卜吗？就是我们现在讲星座，对不对？就占卜星，天上的星 star 啊，星谱。好，这些人都叫做在这里把它叫做哲人、哲士，意思就是聪明的人啊，这些人都是聪明的人，术士也好，用法术的好，行邪术的好，和星谱的这些人，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尼布甲尼撒做了梦，他要他们来把王的梦的解释要告诉他们，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邻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语言对王讲，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就是你做的什么梦，我们怎么知道，你要把那个梦说给我们听嘛，我们才能来讲解嘛。那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第五节，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这个忘了后面有一个括号，或者我已定命。定命这个字，它从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就用的 firm 这个字， firm 就是我已经定了，不把梦告诉你们，可能他也弄不清楚这个梦，就是你们要说给我听，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也把它翻译成忘了，他不一定是完全忘了，就是这个梦不是全部能够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就定了，要你们来给我讲。你们因为是聪明人嘛，那个哲士就是 philosophy 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是聪明的，你们要告诉我。第五节，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凌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你们要踩到我的脚下，踩到我的脚下。就是你们平常是智慧人吧，你们帮这个人解梦，帮那个人解梦，现在你这个梦你都不知道了，你还做什么智慧人呢？你要踩到我的脚下，房屋也要变成粪堆。第六节，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珍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珍品就是要送你礼物，赏赐就要给你一定的官，得大尊荣，那就位置就很高了。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第七节，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因为这个梦是涉及到尼布甲尼撒他这个国家将来的变化，他说你们就是要等这个时事改变，拖我的时间，你们要害我，对不对？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第十节，就是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用王所问的事说出来，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 就是梦你都不告诉我们，你就要讲解，没有这种事情。你必须先把你的梦要告诉我们。十一节，王所问的是圣男，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这个神明原文是神字，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啊，除了神以外，那个他这个就是至高的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好，现在请我们读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亚哈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十二节就是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因为他们有两次告诉王，就是第七节，他们第二次对王讲，请你把梦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一个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是用法术的或是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情，很难。除了不与人同居的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回答你。所以王就气愤愤地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这个哲士原文的意思就是智慧人，要把他们都灭绝。这个智慧人啊，就要包括但以理哦。为什么？请你看第一章，十八节，我们要读到二十节，十八节再读到二十节，第一章。
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聪明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
好了，他们胜过十倍，那就是说但以理啊比这些还要聪明，所以要杀这个哲士，杀聪明人，就把但以理只有包括在里面，要把他们要杀了。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王的副卫长亚略出来，亚略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像狮子，就是亮狮子老虎，这个人就他的名字就叫像狮子，好像是个狮子。他就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 就是要把这些聪明人都要杀掉。但以理就用伪言回答他，向王的副卫长亚流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流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足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去求王的宽限，他不一定是亲自见了王，他只是求王宽限，宽限日期，所以到十七节、十六节是说，但以理出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啊？你不要马上杀，你给我们宽限一点时间，我们就可以告诉你，啊，但以理，那么我们就看见他的心，第一个是向着神。因为向着神，所以他对神是完全有信心，所以第一章里面他才不用王的膳食，对不对？给他吃的东西他不吃，他宁肯不要这些东西来污染他自己，他在神面前要保守自己是圣洁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知道人心里到底是这样想的。所以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那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但以理他们四个人啊，他们是拒绝吃王的膳食，王给他供应他们的酒，供应他们的食物，他们不吃，他们要吃蔬菜，要喝清水。他们有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愿，实际上这一个做法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的，啊，摩西的律法来做的。他们不接受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个祭个偶像的食物，他们不吃的，把自己在神面前分别出来，意思就是他们要相信神，依靠神。那么现在遇见这种事情了，一定要求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不能和巴比伦的哲士一样的被杀，这就没有见证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属神的人，神一定要给他们一条路，他们不能和他们一样的被这个亚雷把他们杀掉。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的怜悯。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那就在晚上的异象里面就向他显明了，他们祷告神就听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万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所以当他们依靠神的时候，神就一定要把这一件事情向但以理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二十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为什么他说到这些话，说他说第二十一节，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因为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就是改变日期的梦，就是要废王立王的梦啊，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完全在管理这一切，不要怀疑。二十二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那神就是在光中，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啊。知道暗中所有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 尼布甲尼撒到底在想什么。二十三节，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永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些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归给神，因为神答应他们所求的。好，现在二十四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好，现在神既然向但以理借着异象启示了，那么他要就去回答王的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请从二十五节开始读，要读到三十五节，读到三十五节。
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加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晶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这里就是但以理在异象里面神所给他看见的。所以二十五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太人中，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说的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那么这一句话就是原来问过其他的术士、信邪术的，这些人都不能够解答的。现在他但以理可以解答。二十七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来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那么尼布甲尼撒他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就是二十九节，因为巴比伦王他的版图是很大的啊，我上次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地图，很大的，从地中海啊一直到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地方，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巴比伦王有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他的国很强大的，所以在第二年他做王了，第二年他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这个国还能够维持到永久吗？能够维持多久了？他就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他想到这件事情，神为什么要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将来的事情要告诉他，借助梦来告诉他？请我们注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把以色列国都交给他了，对不对？犹大国交给他了吧？而且在先知书里面，就是犹大国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一定要被掳，而且也讲好了，就是从北方要来一个国，要把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要把它灭亡了，而且要把它们掳走，这是神借着先知说的。神既然把犹大国都交给巴比伦王，那么犹大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神和亚伯拉罕是立了约的，神和以扫和雅各都立了约，以后大卫也立了约，神不能毁灭他的约的，神不能背弃他的约，是一定要看顾以色列人。现在神既然把以色列人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神就一定有安排，对巴比伦，在巴比伦手下的这些以色列人一定有安排。因此，神曾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话，请我们读读耶利米书。第24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好了，你看这里说要把这些犹大人啊要交给尼布甲尼撒，他要把他们带到加勒底人的地方去。神说这一筐就好像好的无花果，到了加勒底人的地方，神还要建立他们，要他们得好处。第六节就是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你看到没有啊？还要让他们回来，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撤回，栽植他们，并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那也就是说， 神要借着巴比伦的死亡的手来试炼以色列人，要是以色列人有一个认识神的心，看到没有，原来你们不守摩西律法，不听神的话，现在这次就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你们掳去来管教你们了，好不好？我们用新约的一句话就是管教，在管教里面就要犹大人能够认识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神。这个要管教多久呢？请你读二十五章耶利米书的二十五章，我们从第八节要读到第十四节，八节读到十四节。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行尽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好，你看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以色列人还要回国。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回国啊？那神就要刑罚加勒底人了，那是巴比伦啊，啊，巴比伦那个国家的人就是加勒底人啊，神要刑罚他们。其他的国家要把巴比伦国又灭亡了，灭亡以后，巴比伦这个加勒底人还要做其他国的奴仆了，啊，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对犹大人来讲，神主要是管教他们。神因为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都立了约的，神不能背弃他的约。所以在管教完了以后，神还要他们复国。所以这里是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是神的仆人啊。什么叫做仆人啊？就是神所用的人，就是这个意思。神要用他来管教。因为这个缘故，神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心里想到，我这个国家将来如何，是不是能够存到永永远远，当然都是这样想，对不对？没有一个做王的不是要到永永远远。实际上呢，神有神的做法，神有神的智慧，神会安排一切。因此给巴比伦王所做的这个梦，他就很不理解了，很不理解。等等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梦了。所以这个梦显在他的面前，谁能解释？没有一个人能够解梦，只有但以理来解梦，因此我们就请回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九节，或者我们从二十八节来看，已经读过的我来读哈。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你看到没有？这里就包括巴比伦国，你这个国都要灭亡，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 娃娃，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式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就是神都安排好了，必有的事，你逃不掉的，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三十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所以他是很谦卑的，不是我比他们都聪明，所以就给我，不是的。是什么缘故呢？乃为死亡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就是神把这个梦给你，不是给我。当然以后我们还读到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也看见有异象，不过那个具体的那个意象和这个梦是不同的，但是内容的意思是一样的，也给但以理显明了。但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神要把将来的事要告诉你。但是为什么也让我知道呢？就是因为你不明白，所以就告诉你我。但是并不是因为我很聪明，并不是我有智慧，那是神要先告诉你。意思就是说，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要知道你中间有一位真神，你不要胡乱来啊！你自己如果不听，你要照你的意思去做，最后那结果你自己要负一切的责任。这就是把神要介绍给他啊。现在三十一节我们看，就是这个梦了。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是看见一个象，这个象是人的像，因为有头嘛，有脚嘛，对不对？有身体嘛，它是人的像。这个像很高啊，人都希望人的像能够高，能够光耀。这是它形状，而且这个形状在尼布甲尼撒看来不是一般的像，很可怕啊。为什么可怕？现在我们看看下面三十二节，这像的头是金金的，金金就是纯金的啊。因为这个梦啊，是巴比伦王做的梦，是人做的梦，人做的梦。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这个头过了以后，那就是胸部了，对不对？胸部就连着有两个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那胸部以下就是腹部，还有包括背后的腰，是铜的。三十三节，腿是铁的，这个腿就是一直要从大腿到小腿都叫腿，对不对？这个腿一直要伸下去，很长的。然后腿完了就是脚了，脚是半铁半泥的。尼布甲尼撒在做梦的时候，他已经梦见了这个像了，但是可能他还不清楚，怎么一下又是金的，一下又是银的，一下又是铜的，一下又是铁的脚，一下后头又是半泥半铁，到底这是什么？他弄不清楚，他是做了一个梦，可能他也忘记了，不清楚了。但是神就把这个梦完完全全的在异象里告诉但以理了。三十四节，你观看，就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 这一块石头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那意思就是说不是从人来的。这个像是可以从人来的，因为人的头嘛，人的胸嘛，人的肚腹嘛，人的脚嘛，人的腿。但是另外一个石头就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人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这个石头啊，没有打头，也没有打胸，也没有打腹部，也没有打腿，只打那个脚，半泥半铁的脚，打这个脚上，就把脚砸碎了。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这个石头打在脚上，就把那个全部的金银铜铁泥都打得粉碎了。本来那个头是金的吧，是一块金嘛，现在打了变成粉碎的金了，不是一个完整的，粉碎了。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这是他做的梦。当然我们把下面要读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那个属灵的意义。因为但以理在这里有一个讲解，请我们读36节到45节，36到45。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这个第一部分是把那个梦，尼布甲尼撒的梦完完全全地告诉他了。这个尼布甲尼撒听了以后，他没有反驳的意见，就是你说的完全是对的，我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梦。但是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要讲解了，所以36节就讲解这个梦。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这里是但以理在讲，我想可能那三个人也和他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讲，因为是四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了，对不对？好，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为什么把他叫做诸王之王？不但是真正他有 一个权柄能胜过了很多的王啊，很多的国家都被他灭亡了，巴比伦这个帝国很大的，而且还把整个以色列国，那个时候亚述已经不行了，原来我们说所罗门以后，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代，以色列国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国，甚至我们讲被亚述国灭亡的，南国又多活多延长了100多年，南国最后是被巴比伦灭亡的。当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以后，北国虽然是亚述灭亡的，以后巴比伦又把亚述也灭亡了，所以实际上整个以色列国都是在巴比伦王的权柄之下，所以他是诸王之王，他不能讲他是万王之王，他只能是诸王之王，万王之王只有基督，好不好？他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赐给你，这些能力、权柄、国度都是神给他的，连以色列国都是神给他的啊，神交给他的。38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不是说巴比伦王你有权柄你有能力，所以这一切都是你得到的，不是的，是神把这一切交给你手里啊，交给你手里。就连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交给你，不但把这个地交给你，把人交给你，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又交给你，意思就是说这个权柄是神给你的，神要你在诸王中做王，这是神给你的。这个就引到尼布甲尼撒要去敬拜这一位宇宙中间至高的神，要他认识是这位神给你的。因此这里要给我们有两个认识，第一个认识就是基督徒你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你一定要看见那个国家的权柄是神给的，即使那个国家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也是神给的啊。这个这是第一个，一定要眼睛看见神，如果我们眼睛不看见是神给的权柄，我们就会反叛，反对那个政治权柄，我们会的，我们就觉得你这也没做对，那也不做对，那也不对啊。因此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神的物要归给神，就是要把信仰和政治要把它分开，这是两回事情，信仰和政治分开，意思说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不能够放弃，我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做，在信仰的事情上神要我怎样做我就要这样做，但是在政治上我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这是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我们是要顺服的，在政治上我不能去反对，因为我要相信一件事情，权柄是神给他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不但要顺服，如果他要逼迫我怎么办，等等，我们在以弗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就看见但以理下了狮子坑了，狮子坑狮子没有吃逃，另外三个人下了火窑，火没有把他烧，头发都没有烧伤一点，衣服也没有烧坏，那就是神的权柄管理一切， 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是要看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神的权柄统管一切，统管一切，因此我们的心是相信神。第二个，一定要把信仰和政治要分开，就是我们一定在信仰上完全顺服神，在政治上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当中间发生了矛盾了怎么办？那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在信仰上我一定要坚持。所以以后我们会读到但以理他们在敬拜神的事情上他不有放松，不能说王要我 不相信放弃信仰，那我就要去放弃。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因此在我们中国曾经有一度就是要基督徒，就是如果你的前途要好，要有前途，你就最好把信仰放弃。但是我知道有好多基督徒他不放弃，比方有的基督徒到了文化大革命要破四旧，你们听说四旧对不对？有的基督徒的名字啊叫做约翰，有的叫马可，那个就叫四旧对不对？在他看叫四旧，旧的东西，所以都要改名字。那有的基督徒就真的把名字赶快改了，改成政治上的名字了对不对？但是后来以后这些基督徒也后悔了，又把名字改过来，还改过来。所以在那个试炼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看见神。但是那个时代我还在念大学，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都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们假若你放弃了信仰，你的前途就是光明，以后啊一定到苏联去留学了，送你到苏联留学了，你要不要放弃信仰？有些人就把信仰放弃了，结果我们看了好几个都放弃信仰的最后死得很惨。那么不放弃信仰的虽然受了很多的苦，最后神一直保守，神会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权柄是在神的手里。现在神借着这个梦让尼布甲尼撒认识神是至高的神，权柄在神的手里，这一切是神交给你的，这是但以理告诉他的，不是你靠你的能力得到的，是神交给你的，神不交给你你得不到。所以这里就说得很清楚，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是神给你的，神不给你你有什么都没有，连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神都交给你了。所以他就叫做金头啊，纯金的头。所以这一个我们看见刚刚说的这个梦，梦见一个大象很高，那么这个大象有一个头，他就说你就是这个头，意思就是说你是这个象的开始，头就是开始吧，你是带头的，你就开始了，在这个地上神就让你先开始，你就成为一个头了。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在你以后，那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一定怎么样，要灭亡。所以你千万不要做一个梦想到你这个国家能够存到永久，不可能的，你这个国家要灭亡。不过他没有用灭亡这个字对不对？当了他面好，就是另有一个国不及于你。请注意这一个国它是包括淫凶， 英雄就有两个膀臂，对不对？左右两个膀臂，所以这一个国是马代和波斯，马代和波斯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以后我们会讲的，好不好？他们有亲属关系，所以就叫马代和波斯帝国。所以以后巴比伦国，巴比伦王是被马代人把他杀了，以后波斯王起来又把马代取替了，所以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巴比伦国过了以后就有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国。这两个国当波斯在统治的时候，底下就有个希腊就起来了，希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就起来了，他就把波斯又灭了，他就掌管了天下，他就掌管天下。所以波斯完了以后就是希腊就开始了，这个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的，好不好？好，你读 西洋历史外国历史就看见以后就希腊起来了。希腊过了以后那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起来了。罗马帝国为什么是两条腿呢？因为罗马帝国以后就分成东罗马和西罗马了。西罗马就是我们现在叫做意大利，东罗马已经灭亡了，已经灭亡了，现在来讲它已经灭亡，所以西罗马就包括意大利这个国家和它周围的那一区，就是西欧的这一边。东罗马就要包括以色列，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地方，还要包括北非的一些地方，甚至于还要包括到这个伯拉大河、幼发那里河这一大片，就是巴比伦帝国统治的这些地方，那个时候都是东罗马的地方。因为罗马有一个皇帝在他死的时候把罗马帝国就分给两个儿子，所以一个儿子就在东边，一个儿子就在西边，就叫东西罗马。现在东西罗马都没有了，现在我们现在东边没有了，西边的现在就是意大利国，对不对？意大利的首都还叫罗马，还继续还就有这个名称了。实际上那些都分了很多国家出来了，它周围有很多国家了。那么东罗马也是周围有很多的国家，以色列国也复国了，但是它这个地区还在，土地还在，所以这两条腿你看是两条腿，就是一直要延续下来，到最后两只脚出来，现在两只脚还没有出来，十个脚趾头还没有出来，最后是有一块石头，非人手所造作出来的石头，这个石头是指着基督，是指着 主耶稣。主耶稣将来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什么时候建立就要等那十个脚趾头都出来了以后，然后这一块石头就要打在这四个脚趾头的上面，四个脚的上面要打在上面，然后打在上面以后整个这个像都完了，什么巴比伦也好，什么王国也好，罗马也好，都没有了。然后这一块石头要充满天下，成为一座大山，那也就是说千年国度在地上，基督的国在地上，现在还没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分成东西罗马，还没有。我们知道有一个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他是统一东西罗马的，开始分散的，他把它统一起来， 他统一的时候是主后大概第三世纪，那是主耶稣以后了。所以主耶稣降生是在罗马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分成东西罗马，还没有，是以后才分成东西罗马。好，所以现在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三十九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这是指的马代和波斯。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这是指的希腊。四十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刻制白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已被打碎压制列国，那是指的罗马了。四十一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就是到最后那个脚出现的时候，就是半铁半泥的脚，包括四个脚趾头。以后我们要讲那十个脚趾头是代表十个国家啊，地点那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啊。现在有人看就是欧洲共同体 啊欧洲共同体现在不止，现在欧元也是特别了，对不对？和美元不连在一起了，欧元了。那么这些国家以后要出来，最后要成为十个国家啊，这是预言里面告诉我们。四十一节，已经看见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已经见铁与泥掺杂，那国必有铁的力量。那么这个半铁半泥，有的读圣经的人是这样来看，泥呀，就代表一盘散沙，也是代表人民，所以泥呢是代表人民要争取的民主、民主、自由，人民要争取的。那个铁呢，就是代表掌权的人，他是用铁的权柄要管理你们，所以这个民主和集中是不能够连在一起的。人是要人民要民主，对不对？掌权的他是要用权柄来管制你啊，这两个是矛盾的。但是呢，他要成立一个国也不能分散，那就必须是要有一个强权的统治，在下面还要给你一定的民主。如果你不民主，他们就人民就起来反抗你了。所以这里就认为是强权和民主代表这两个意义。一个呢就是窑匠的泥，那完全是我们知道泥是没有权柄的，对不对？很容易就分散了。所以四十二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般。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那么政治和强权是这个民主和强权是没有办法把它统全。完全统一在一起的，所以人只有用，在中国有一句话，在民主集中上的这个强权啊，民主集中，首先你要民主集中以后，然后再决定才有一个强权来管理，那就是铁了，铁的管理，铁的权柄。那么将来这个一定要发展，如果从这里来看，最后这个世界上那个国家的统一的话，一定是铁和泥 要怎么样合在一起，你又不能不能不讲民主，不能不讲自由，同意又要讲统一，又要讲强权，这两个怎么来把它合在一起。但是这里是讲两个合不在一起的，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不能合在一起。中国是说到民主和集中嘛，是不是民主集中，在民主集中制，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对不对？民主集中上的民主在上面才有集中，对不对？啊，这是中国的做法，意思上两个都要，两个都要，就是将来一个政权他必须顾到这两面，因为走到现在二十一世纪了，你不可能不顾这两面，好不好？下面我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一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被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就是基督的国了，这个国才能存到永远。45节，你既看见非人手错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所以基督的国将来要存到永远，人间的国都要被打碎，都要被打碎。所以主耶稣要建立一个天国，千年国度，不是在天上，一定是在地上，要地上，要把所有的国都要把它，人的国都要把它灭掉。那这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11章，第15节，11章第15节，就读这一节吧。第七位
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这里是说世上的国，巴比伦也好，马代波斯也好，希腊也好，东西罗马也好，都不存在了，以后包括10个脚趾头和那个脚都是国，那都指着都没有了，是基督就要在这个地上做王，还是这个地上。好，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5章，24节要读到26节，多读一点。
零钱，
15章，24节，要读到28节，24节读到28节，零钱，15章，24节，读到28节。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啊，请你看看第24节，再后末期到了，那就是到了那个脚和脚趾头了吧，那是末期了吧。那是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巴比伦也好，罗马也好，都毁灭了，那个脚和脚趾头四个国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所以最后是基督那一个非人手所错出来的一个石头，就把这一切人的权柄、人的国都把它打碎了，然后它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就是基督作王了。基督的国在地上啊，所以从这里来，就是对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的一个讲解啊，讲解。这个讲解不是到第二章就完了，以后还有要给大义里看的印象，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往下面读。好，现在我们请读四十六节大义里书的第二章四十六节，要请我们读到四十九节，四十六到四十九。
当时尼布加尼撒王匍匐在地，向但以里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里，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里求王，王就派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里常在朝中侍立。
这个巴比伦王听见了他的讲解，他服了啊，所以他就伏在地上向但以里下拜。这个是王能够向一个犹太人下犹大人下拜，那是很特殊的情况啊，因为他实在从心里口服心服了，他是会拜，否则他不会的。今天一样的，今天我们在传福音，你告诉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说宇宙中间有神，你告诉他人都有罪，你有没有罪？他说有罪。那你愿不愿意向主耶稣承认你的罪？你接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如果他真正是心里就服了，他会从里面就服下来了，这个人就得救了。如果他只是敷衍你，那就没有意思了啊！那是一定要人回到心里去。所以神的救、神的救、神的拯救，一定是人完全服下来。所以他就服下来了，不但是这样，而且四十八节他就高抬大义里，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就是所有的聪明人他都要 归他管理了，好吧，就是他为首了啊，所有的智慧人，不管是术士也好啊，这些人都是要让他来管理。同时呢，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也管理巴比伦的事务。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权柄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基督徒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即使是逼迫我们的国家里面，最重要的你不是要去看后靠，不是去游行要他平凡这个平凡那一个，不是的，乃是说你要把基督活出来，把神活出来，把神的荣耀活出来，神的权柄活出来，让他自然他要服下来，他没有办法不服下来，而且神也才会做工啊，不是我们要去反对他啊，我们要把政治和宗教要把它分开出来。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把第二章读完了，下一次我们就读第三章，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好，
这里讲的就是以后一个脚要出十个脚趾头，这里没有体现十个脚趾头。
这里我们看看哈，好，请你看四十一节，已经看见象的脚和脚趾头，看到没有？ 当然这个应该是好多个脚趾头啊，我想每个人每个像都应该有十个脚趾头，对不对？他除非是这里就说十个脚趾头了。好，以后还要会给我们看好不好？好，请讲。
我们看32节。
嗯，
就像猴子晶晶。那英文我的是 King James， 就说 fine gold。那我想起来，就是在旧约那个圣殿，那个是晶晶，那个是 pure gold。
嗯。
那我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晶晶？因为晶晶我就想起来是神嘛，晶晶才可以来代表神。可是他是人吗？
好，现在我们讲，我们要把圣殿和巴比伦王这个像要把它分开，因为巴比伦王是人之做梦见的，你知道吧？人是想的，这是人想那个金晶，不是神给他的金晶，好吧？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那不同的，人想的。好，请讲。
你刚才讲那个丹以理书。比喻成那个地中海和那个欧洲那个地方，有没有一张讲这个东方或者中国的这样情况的？
东方和中国，那么中国呢，我们只能从启示录的16章提到一个从东方日出之地，你看一看哈，启示录的16章。12节要到15、16节，12节到16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
好，这里有一个日出之地的众王，你看到没有？好了，日出之地怎么来解释？那是说到东方，好不好？说到东方，那这是东方包不包括中国？那么有的人读圣经就说，那个日出之地大概是指到日本，因为日本的国旗上不是有一个太阳吗？对不对？那我们还不一定就说。从他的国旗上的太阳来看，好不好？因为他说日出之地的众王哦，好不好？不是一个王哦，对不对？日出之地可能好多都算日出之地，中国也应该算，它是东方嘛，啊，众王。好，那么看来呢，这里是说到，跟中国有一些关系了，好不好？那么这里看见，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读这个启示录的话，就是东方的诸王要兴起来，好不好？东方一定有一个集团要起来，他还不是说只是中国，可能一片啊，当一片国家他们都会兴起来，就是这里讲的有一场哈米基多顿战争要打。如果这个一打，上面就是说主耶稣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就是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了，好吧，很近了，那是东方的诸王起来了，好吧。好，那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只读到1章和2章，有好多我们 只是给大家打了一个基础，好不好？就是但以理书的预言的基础， 后面还有很多的意象，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一步步再往前面去。今天呢，就一定要请大家知道这个象是代表什么东西，好不好？头代表什么，脚腿代表什么，啊，脚代表什么，啊，有的还没有出现的，以后会慢慢会，我们会把启示录和它连在一起来读，好不好？好，请讲。
那马太福音就说有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去拜耶稣嘛，那那个东方是代表他以色列地的东面还是？
哎，这是以色列的东面。
哦，以色列地的东面。
对对，从东方来。那个还不是日出之地，还不是日出之地。
那个圣经里面不有一个地方说到希利尼人吗？希利尼人是不是指的是
希利尼
啊？中国人？
不是，希利尼这个字应该是希腊人。
希腊，
希腊。
翻译的是秦国。
对，秦国
有一个秦国，那是说到是翻译成秦国，实际不是秦国，它是希利，希利这个字。
嗯，
不是希利尼，是希利，希利这个字，
嗯，
它不是秦，不完全不是翻译成秦国，意思还那个意思还不完全
是
指的
中
国，还不是指的中国来讲。
他们有的说那个不就是
中国？
中国 China 嘛，它 China，
啊，
它的
希利，它叫希利，好，
哦，
还不是完全指的中国来讲。
我们以前听的信息就是，他是拿这个说是中国。
嗯。这个有人是这样讲，但是这个翻译成秦国都是不准确的，好不好？它不是 China， 它是西尼，这是两个不同的字。
他说那个
字根
呢，然后那样来转变就
转
变成现在的。
好好，但是他可以这样来看，好不好？
是英文来的吧？西尼是？
西尼它还是从希腊文，它原文是从希伯来文出来的，因为它是在以赛亚书嘛，好不好？好，那么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好，
还有那个，说一下，就是好像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是，我们这个笔记第一堂课的笔记